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25号，公元2007年12月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各组织呼吁中共释放各起事件中遭捕的藏人，中共以祈愿达拉喇嘛长寿为由又拘捕五名藏人，中共再度阻止西藏小姐参加观光小姐选美赛，中国驻印度大使拒绝接受有关西藏纪录片采访，介绍西藏佛教节日燃灯节甘灯而去。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各组织呼吁中共释放各起事件中遭捕的藏人，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五个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会、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西藏全国民主党，今天星期二在达伦斯拉上镇美洛岗基举行情愿性签名活动以及烛光游行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继续打压藏人，无条件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五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在北京即将举行的世界奥运会之际，不仅没有任何改善人权的迹象，反而加大践踏和侵犯人权。特别是在西藏地区近期连续发生的各种事件证明，中共打压藏人的行为更加严厉。声明中引述今年7月18号西藏康区雅江县的两名妇女沃托和阿巴普姆为要求中共释放登兹德勒仁波切被中共逮捕的事件，以及今年8月1号李汤藏人荣耀阿扎要求中国政府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被中共逮捕，并于11月20号对他和涉嫌这起事件遭捕的阿朱洛布根谦和洛托等人分别判处3年到10年有期徒刑的事件。3月20号在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白嘎乡发生藏汉冲突，800多名中国武装警察封锁全乡逮捕100多名牧民的事件，以及今年8月29号中共强行摧毁位于西藏阿里普兰县的莲花生大师佛像等事件，各西藏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在这些事件中遭捕的藏人。组织方面在协议中国最高法院的情愿信上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4名因发表自由言论而遭捕判刑的抗拒藏人。情愿信强调，这是一种违背国际人权公约之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今天下午，五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还联合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呼吁国际人权组织共同展开营救藏人的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近期中国政府以祈愿达拉喇嘛长寿从事放生活动为由，又拘捕了五名西藏纳许比如县人。一名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藏人向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行介绍说，11月底中国政府又拘捕了五名西藏纳许比如县人，并进行残酷毒打，导致他们五人身体多处受损，大小便失控。
不是你大东呢，苦痛脑了，金巴的做梦马上了，攻击们的，我就看到你镜头上面的。
消息人士表示，他们被拘捕的理由是从事祈愿达拉喇嘛长寿和放生等活动。他说，由于今年是达拉喇嘛73岁的本命年，因此当地藏人通过从事各种宗教活动，包括积德、从善、戒恶等，特别是今年夏季，当地民众间展开禁止杀生、推动放生等活动，祈愿达拉喇嘛在本命年里健康无灾。近期在纳许比如县发生藏汉冲突之后，中国政府在当地采取严格控制措施，并以带徒从事宗教活动、祈愿达拉喇嘛长寿为由，拘捕了五名藏人。消息人士表示，这五名藏人被比如县达塘乡派出所拘捕，关押数天之后，移交到比如县公安局。目前，他们不允许与任何人进行交往。消息人士继续表示，这五名藏人当中，一名叫格桑热瑟，是比如县查许乡人，另一名叫多丹公爵桑培，两人都是僧人。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再度阻止西藏小姐参加观光小姐选美赛，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2007年世界观光小姐选美比赛从11月24号到12月7号在马来西亚举行。在中国当局向主办单位的施压下，参赛的2006年西藏小姐次任琼大被要求改用中国西藏小姐称号或者退出比赛，但是她拒绝改用中国西藏小姐称号，被主办单位取消参赛资格。据本台了解，中国政府如同2005年阻止西藏小姐这些央金参加在津巴布韦举行的观光小姐选美比赛一样，这次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07年观光小姐之际，又向主办单位施压，要求来自印度的2006年西藏小姐次任琼大以中国西藏小姐的名义参赛，否则取消比赛资格。对此，主办单位被迫要求次任琼大改用中国西藏小姐称号出赛，但是次任琼大当场拒绝用这种名义参加比赛，迫使主办单位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次任琼大当即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与西藏小姐选美赛发起人洛桑汪耶进行会面，决定将于明天星期三在新德里召开记者会。这项世界观光小姐选美比赛上，总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佳丽参赛，本周五7号将举行决赛。西藏小姐选美赛筹备组织之前对中共阻止西藏小姐参加国际性比赛方面表示，以中国西藏小姐名义参赛将犯下政治错误，因为中国迄今没有解决西藏的政治问题，这是中国政府基于政治动机进行的干预。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一名澳大利亚电影制片人在一部有关西藏纪录片的方面要求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进行采访，但却遭到了拒绝。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澳大利亚电影制片人拉拉戴曼尼尽管向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喜多次提出在他制作的西藏纪录片上接受采访，但却遭到了孙玉喜的拒绝。制片人戴曼尼表示，孙玉喜以他即将要卸任中国驻印度大使的职务，忙于告别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因此戴曼尼对孙玉喜的回应表示失望。他说，他给中国政府参与他的纪录片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中方的回应让他感到失望。而在这部纪录片方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接受了拉拉戴曼尼长达1个小时的采访，对此他表示感激和高兴。澳大利亚电影制片人拉拉戴曼尼引述今年6月达赖喇嘛访问澳大利亚时向媒体表态的话说，西藏的形势很严峻，如果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西藏文化将在10到15年后面临消失，并指出他自己通过拍摄这部有关反映西藏现状的影片向世人传达一个讯息，就是在西藏问题方面现在还不太迟的情况下，必须及时采取一些行动。澳大利亚电影制片人拉拉戴曼尼是从去年11月份开始拍摄一部有关西藏的影片，从西藏的文化、环境、人权等方面向世人说明西藏问题的真相。今天是藏历10月25号，是西藏传统佛教节日燃灯节甘灯阿虚，下面请听德吉的介绍。
今天是藏历10月25号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西藏人民在各寺院和屋顶窗口燃起酥油灯，为宗喀巴大师念诵祈愿经，所以今天也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的燃灯节。西藏大部分的节日和宗教是分不开的，燃灯节我们藏语称甘颠安去，是为了纪念西藏著名的宗教家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公元1357年，宗喀巴大师出生在西藏东部地区，于1419年藏历10月25号圆寂，享年62岁。他的弟子为了纪念他，每年都会燃上酥油灯。宗喀巴大师是西藏格鲁派的创始人，在藏传教派中享有很大的 地位，也是藏传四大教派中信众最多的一个宗派，所以燃灯节已经成为西藏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每家每户和寺院都会燃起灯，念诵祈祷宗喀巴大师的经文，晚上还要做一种托巴，就是西藏传统的一种面饭。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时，为了纪念宗喀巴大师，每年的这一天，西藏政府的官员和山区人民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更加的热衷于朝佛，点上酥油灯。西藏人民也在这一天开始脱掉单薄的春装，换上厚厚的冬装，来迎接寒冷的冬天。当天在雄伟的布达拉宫顶上燃起无数的酥油灯，奏起动听的法号声。拉萨的三大寺为首的所有格鲁派寺院和信众屋顶上都会点上无数的酥油灯，起诵经文来表达对宗喀巴大师的深切怀念。同样在西藏安多的塔尔寺和拉萨的甘登寺，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与众不同的举行仪式，因为这两座寺院是宗喀巴大师曾经居住时间最长以及最重要的寺院。创建色拉寺的强勤屈基也于公元1419年藏历10月24号当天过世，与他的恩师过世的日子相差一天，这一天被西藏人称为醒去。同样的，当天以色拉寺为首的格鲁派寺院和信众都会燃上酥油灯来纪念。色拉寺的铁棒喇嘛，也就是纠察师，也在当天替换。而上述这些传统的宗教纪念仪式，在中国政府的强制镇压政策下，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色彩。而流亡印度的西藏僧俗民众，昨天和今天在各寺院和家中点上了无数的酥油灯和蜡烛。特别是位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小山镇，各寺院和居民屋顶和窗户上被无数的酥油灯、蜡烛、五颜六色的彩灯点缀的别具一格。大乘经院里，僧人戴上格鲁派传统的黄色僧帽，念诵着宗喀巴大师的祈愿经，许多男女老少纷纷点起酥油灯，祈祷转动经轮，纪念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吉为你介绍的德隆泽仁顿卓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东方佛教大师宗喀巴洛桑查巴。宗喀巴洛桑查巴于1357年10月25日生于西藏安多黄中县。由于西藏安多黄中一带为宗喀，故被称为宗喀巴。本名叫洛桑查巴，称为杰仁不起，即宝贝佛爷或者佛主的意思。洛桑查巴是格鲁派的创始人，他七岁入西藏安多夏琼寺为僧，在恩师屯住仁钦的培养教育下，他的文化水平和佛学基础理论知识在该寺中名列前茅。为了进一步深造，洛桑查巴16岁时就离开了养育他的父母和指引他走向佛门的恩师屯住仁钦，前往西藏求学。到了西藏后，他拜萨迦、嘎举、嘎当等明教派的大师们为师，学习了各教的教义和其他五明学科，博采众家之长。他以自己辛勤好学、博学多才、进取向上、令人称道的优异成绩，博得了各教派名师大德和诸派智者们的叹服。与此同时，他广泛接触了各地有名望、有势力的僧俗人士，宣传自己的观点见解，争取他们的帮助支持。他到西藏后，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显宗和各教派的主要经典，以后他又转入系统学习密宗，他把佛教各教派的教法几乎全部学习了一遍。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为你介绍的德隆泽仁顿卓援助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希德勒。